Good morning, everyone. Now, how many of you will like to play a sport? I'm sure most of you do, especially our men, our young men, and some of them do play cricket.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谁有玩运动活动，像打篮球。像我虽然没有正规的玩过，有玩过运动。我的儿子四岁，他喜欢很多运动，橄榄球，各种各样的球类。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这是一个关于年轻人的故事。他对橄榄球很有热忱。橄榄型的球。有一个年轻人叫 Jake Porter， 17岁。他出生就有很大的缺陷，但他喜欢橄榄球。他加入了一个橄榄球队。他的教练名叫 Dave Franz。这个教练想为他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所以他找到他的朋友，在另外一个高中的叫 Waverly High 的一个教练，是这个另外一个教练的朋友。他找到他的朋友说，我想为我的球员做一件特别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两个学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为他做一个特别的事情，在这个球赛快结束的时候，让这个年轻人 Jake Porter， 这个有一个很大生理缺陷的年轻人上台崭露头角。那一天，两个学校开赛了，在最后的五秒钟，Waverly High 以42-0的分数得胜。在这个时候，裁判员说时间快到了，只剩五秒钟。就在这个时候，两个教练站在球场中间。就在这个时候，球迷们看见了两个，就在这时候，他们让 Jake 那个年轻人上场。就在这时候 ，Jake 拿到球，做好姿势。这时候，队友告诉 Jake 说：“快跑！”但是 Jake 因为生理上的缺陷，分不清方向，跑错了方向。然后对手的球员们都过来帮助他，帮他指正了正确的方向。一共21个另外的球员都在为他喝彩，因为他找到正确的方向，并 漂亮的投进了一球，全场的母亲都哭了，父亲都为他骄傲的欢呼，所有队员都将他们的头盔甩上天上。在这个之前，这两个教练的讨论是这样子的。 Jake 的教练说让 Jake 上场展露一下就好，但对方的教练说不不，我们不这样做。然后他的另外一个教练说为什么，另外一个教练说我不只要让他上场，我还要让他得分，我要让他漂亮的得分。所以那个让他得分的教练有一个非常非常慷慨的心，他要让这个 Jack 这个年轻人不仅有上台的机会，还要有得分的机会。所以这个教练在之前都对他们的队友说，当这个45号 Jake 上场的时候，你们不要阻止他，你们将球门打大开，不要碰他，让他漂亮的进球，明白吗？对，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展现了一个牺牲的爱和一个和关怀他人的心，即使是通过这样一个闲浅的比赛，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些人有一颗纯真的心，想要去帮助别人，想去鼓励别人。对，想让这个残缺的人，即使是个残缺的人，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非常精彩的演出，非常完美的得分。其实在主里面，在神里面，他也有一个赛场。神不想让我们做冷板凳，他也想让我们热烈地加入这场比赛，想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合作，让每一个人都团结一起，都尽力，每一个人都互相鼓励，让每一个人都在互相鼓励中成长。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比赛中，我们需要身边的人，需要队友。特别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1，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互相劝慰，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我们都像在一场赛事上，我们都想做得最好，我们都想达到神的标准，但是神的标准非常的高，神的这场训练是非常的艰苦。所以在这场艰苦的训练跟赛事上，我们需要互相的鼓励。这个早晨我想讲关于 鼓励的话题。第一，我想问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鼓励？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之前，没向自己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基督里想过虔诚的生活是非常的困难。如果你不想按神的旨意做，那是非常容易，因为你只需要让自己喜悦，让肉体喜悦。但如果你想让神喜悦，你想让你的生活蒙神悦纳，蒙神喜悦，因为蒙神喜悦的事情常常是与自己的肉体相对。你常常发现，就是想要去让神喜悦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都在同一张，我们都在 同一艘船上。因为保罗说他也知道在他里面，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在这样肉体与灵性上的交战，我们要常常祷告。当我们想要过蒙神喜悦的生活是非常的困难。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二章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如果你说主在你里面，你就要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主所行的，主所定的十字架，充满了痛苦和挣扎，充满了苦楚。接着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虔诚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注意保罗这里说，凡要在耶稣基督里虔诚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他说也都要受逼迫，他不是说可能受逼迫，他是说也要受逼迫。 你肯定想，你没有说，我也没说错呢。在耶稣基督里度日，怎样会受逼迫？会怎么会受逼迫呢？不像电视台，不像别的，不像别人那样说，在主里面肯定只是充满荣耀，肯定只是一帆风顺。不，圣经在这里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虔诚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当你听我说，在未来，在当我立志在耶稣基督里度日时，就要受逼迫。当你信主以后，你的生活却不如你想象那样，即使你祷告，即使你尽了很大的努力，你的生活还不能如你所想，你是不是非常的沮丧绝望呢？但是别忘了，这里有鼓励，有鼓励。经上说，主在造你之前就知道你。经上说，神主宰一切，他是永在、自在、永在、永恒的主。他爱我们，他以永恒的爱、永不失落的爱爱我们。这些话是不是充满了鼓励？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这些神的话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充满了鼓励？这些话像燃料一样浇灌了我们，像燃料一样使我们有动力。我们互相鼓励，我们怎样的鼓励对方呢？我们要以神的话鼓励对方。保罗圣徒写信给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也在信中，保罗鼓励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也回应保罗，鼓励保罗，这是一个互相鼓励的。以前他们是以书信的方式，住在新加坡， 当我新加坡参加青年团契的时候，青年团契的弟兄姐妹们给我鼓励卡，在卡上说我为你祷告，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接下来我们要问了，我们的鼓励从哪里来呢？如果我这样问你，你会怎么说呢？从这个人，从那个人，从我最好的朋友，从我的丈夫，从我的妻子，从我的老师，从我的室友朋友。是，这些人是很好的鼓励，他们的话语常常鼓励你，但最终的鼓励，最完美最彻底的鼓励来自于神。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9:13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出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当我说你要和神成为朋友，神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当你有困难需要鼓励的时候，向神要鼓励，向主耶稣要鼓励。当然你还是可以向你的朋友寻求帮助和鼓励，但是最终的最好的鼓励和帮助来自于神。当保罗圣徒在写格林多后书的时候，是他一生最困难的时候，他的生活充满了困苦和压迫，他发现他受攻击、误会和轻视，但是他总是仰望神，从神那里得到鼓励。在格林多前书1:3，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在接下来的经文1:4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5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保罗发现了，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在他人生中，在他遭遇很大的逼迫和困苦的时候，神也用间接的方法鼓励安慰我们。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聚集一起读圣经祷告，互相鼓励，这些鼓励也是从神而来。这个安慰鼓励也是从神直接来的，但是是通过身边的人、身边的事物、经文和人。 我们也可以鼓励身边的人在一起聚会。当然你想什么是圣经的方式，什么是以圣经的标准去安慰别人。首先我想说什么不是圣经，什么不是圣经的，不是按圣经的方式去，不是按圣经的标准去安慰别人呢？就是情感主义。虽然罗马书上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爱哭的人要同哭，我们虽然常常这样做也没有错，但是以仅仅的情感方式去帮助别人，当别人很伤心的时候你跟他一起哭，你说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这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帮助人的方式，但却不见得能真正的鼓励他，使他振奋。所以你要怎样的去鼓励他，使他振作？我们并不是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高兴起来，明天将会更好。我们看一节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说，看这节是如何说关于鼓励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是保罗或者是别人，这个书信的作用是去鼓励以色列人。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意思是说，你不仅对你的朋友说，你的弟兄姐妹说，我能感受你的感受，而是用神的话去鼓励他。当神鼓励 Elijah 的时候，他不仅对他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他并说起来出去，永远不要感到难过，出去回到你的岗位。就像一个神学家说，精神上的鼓励，圣灵上的鼓励是应用圣经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重新与神与好的关系，在任何的情况下。但在有些时候，这样的鼓励 非常的这样的鼓励，非常的有一些不近人情，它不是你心里所愿的。因为人在困苦，人在压迫的时候，很不喜欢听到，常常不喜欢听到真理，他们只想听到让自己感到高兴的。但是最终真正的圣灵上的鼓励，从神而来的鼓励，是能触动你的心灵，能触动你的灵魂。所以在鼓励中，你不是只是互相的将情感表达出来，虽然这样是有些帮助，但是你需要更好的帮助他，让他能得到鼓励，能回到岗位上，能重新做好他的工作。我们激发爱心，彼此相顾。鼓励，心灵的保惠师和安慰，这两个词，一个是来自同一个词组，一个是形容，一个是名词，圣灵的保惠师，一个是动词去安慰。当你说我有圣灵，我只要自己与圣灵同在，不需要任何人。在某种意义上，这样是可以是OK 的，但是更多时候我们需要互相的鼓励，彼此相顾。所以我们也要知晓圣经，我们可能不需要特别熟悉，但是我们至少也要知道那些经文，那些鼓励人的经文在哪里。像圣经里面的那些圣徒，那些使徒，他们的经历，他们也经历了很大的经历，他们有一度的甚至精神上，他们也无法承受这一切了。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回到圣经，读圣经，看到这些人，看到神是怎样的安慰他们。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是完美的，你的行为可能有缺陷，你可能也常常感到困苦，但是神会安慰你。 圣经的原则上，鼓励并不是奉承恭维，当我们安慰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奉承恭维他们。在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别人，因为我没有很好的口才。所以我们要知晓圣经，这样我们就能用神的话去安慰别人。经上说，这世上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因为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自己的眼光并不重要，重要是神的眼目，神的话。回到圣经里，回到神的话里，里面有最正确的指导，有最好的安慰。他是那真实的安慰，从他那里来有最好的鼓励。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安慰别人，以圣经的教导去安慰别人。最后我们要怎样的去传递这个鼓励呢？首先我们自己要与神同行，我们要与神亲近，爱心、信心、温柔，我们自己首先要有结出这样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没有结出自己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如何去安慰别人呢？如果我们自己也都迷茫忧伤，我们如何帮助别人？我们自己都需要帮助， 当然我不是说你需要很完美，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一定要与神亲近，天天都要去读神的话，知晓圣经。接下来我们第二点，我们需要明白每个人的需要。希伯来书10:24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里说要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彼此相顾，激发信心。这应该是我们聚会的目的，不仅仅是吃吃喝喝，我们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读神的话语，互相鼓励。注意一下这里的背景，他们说彼此鼓励，通过聚会，通过常常的聚会。所以我们要知晓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不需要一字一句的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经节经文在哪里。我记得当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有一个弟兄说，嘿，你需要维他命 C。 维他命 C 是什么呢？是个安慰剂。当你想要安慰别人，第一点，你要告诉别人你与他一样。我在这里目的是我知道一节经节，所以我向你们说。所以回家我们要常常的看圣经，因为真正的安慰不是来自于我，是来自于神。但神使用我们，将他的话语传递出去。最后是让我们一起祷告。
We have been timely reminded that the only source of encouragement, the only true source of encouragement, can only be coming from you. Father, we pray also that thou will help us to.Even avoid using human means and methods of encouragement, but help us to really study the Word of God, our Bible, so that we can help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 they are discouraged and when they are depressed, that the Holy Spirit can use us and use us as encourager, as great encourager to even lift up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We pray also, Lord, for our friends and our mates who are still outside of thy kingdom. Father, I pray that thou will help them to realize and to know that the only source of comfort in this life is God. And there's no way that our hearts can be, our heart's emptiness can be filled up, but by receiving Jesus Christ as our Savior. We pray that you will help them to know these friends who are still not Christians, to know and come to know Jesus Christ and come to the foot of the cross and accept Him as their Savior today.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